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十七章一至十六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一部分的重点。《利未记》十七章一至十六节这个段落，讲述血的神圣和重要性的相关条例。神之所以禁止以色列人在会幕以外来献祭呢，乃是因为神已经定出献祭的时间和地点了，并且每一种的祭具都有象征意义的，只有这些献祭是得到神所允许的。如果神允许随处献祭的话，那百姓就极有可能随意增加减少神的条例，来到迎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了，正如很多异教的祭司他们所做的这样。神的命令能够使到百姓抵挡诱惑，不至于随从异教风俗。后来以色列人转移拜偶像，就是因为各人任意妄为。士师记十七章六节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山羊神亦都被称为鬼魔，是古代外邦人敬拜和献祭的偶像。拜山羊神在埃及是非常之流行的。而以色列人呢，就刚刚由那里逃走出来，所以神不容许他的子民在旷野献这种祭，当进入应许之地之后，亦都照样不准许。血之所以能够赎罪，是因为血里有生命。一方面，血代表罪人的生命受到罪的感染，走向死亡；另一方面，这些血亦都代表了生出无罪的生命，为犯罪而献祭的人去作出牺牲。生畜流出的血可以作为凭证，生畜的死代表了死刑已经执行了，所以神赦免了罪人的过犯。只要人以纯正的态度来献祭，流出祭牲的血，那就可以使罪得赦。神是依据献祭的人的信心来到赦免他的罪。人不可以食血，这条禁令可以一直追溯到挪亚的时代。创世纪九章四节说，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神禁止人食血，原因有以下几点的。首先，是要叫百姓必须同周围各族有显著的分别，因为食血呢，是异教的习俗。异教徒误以为食血就可以吸取动物的精华，好像气力啊、速度啊等等，所以经常会食动物的血。 神的子民呢，是要倚靠神的，不是靠着吃牲畜的血来到得力量。第二方面，为了要保持献祭的象征性呢，血象征着牲畜的生命嘛，是代表罪人而流出的嘛。如果吃血呢，就改变了献祭赎罪的象征意义，亦都消灭了献祭的凭证了。第三方面，是为了要保护神的子民免受疾病所传染，因为很多严重的疾病是经由血的传染而来的。犹太人对这条的禁令是非常认真，难怪他们听到耶稣说人必须喝他的血的时候呢，他们就厌弃主耶稣。正如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到六十一节所记载的，耶稣是神，又是必须为罪献上的末后之祭，所以耶稣叫信徒和他完全一致，合而为一。耶稣既要我们让主的生命进入我们心中，又要介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前面已经分享了利未记这卷书当中有关的宗教礼仪以及洁净的律例和条规。在第十八至到第二十章当中呢，我们要探讨的重点将会涉及到神要百姓将十诫应用在生活当中的条例。神现在要处理百姓生活里面的道德层面。我们现在要直接进入议题的核心。利未记十八章一至五节就揭开了这个议题的序曲。而到了第二十章呢，就是规范的总结了。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几章经文呢，为百姓提供了规范的理由和律例。我们是生活在道德沦丧、分崩离析的世代当中，怀疑论者很轻蔑地在这里问，是谁个定的规矩啊？什么是对啊？什么是错啊？这几章经文的序曲和总结呢，就提供了两个解释。第一，利未记十八章第二节和第四节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神定的规矩，违背了十诫就是错的，因为神说这样是错。第二方面，神要求他的子民分别为圣，利未记二十章二十六节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作我的民。神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在生活上所有的处境当中都要分别为圣的。这一章主要是针对十诫里面的第七诫，非常详细地说明什么是淫乱。它的主题是性犯罪。淫乱是社会沉沦、邦国倾覆的一个指标。利未记十八章一至五节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人呢，刚刚离开了埃及，而在埃及的时候，其实他们犯了所有的诫命。我们要讨论这些可憎的过犯，这些都是埃及人的生活方式，而神就要他的子民离开这些影响他们的罪恶环境。以色列民要进入迦南，一个流奶乳蜜的地方，但是迦南本地呢，还有迦南人，而迦南人亦都是道德败坏的族类。神看到以色列人的处境，前有迦南人，后有埃及人，都是淫荡败德的族类。放纵的性行为其实早就在埃及和迦南人的年代已经出现了。神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好啦，是边个立的规矩啊？原来是神定立的规矩。或者有人会说，嘿，我就偏偏不要守这些规矩。好，这些是你的事项，但是神的规矩依然存在、哦、犯了十诫就是错的，因为神说这样是错。对神的儿女来说，这个理由就足够了。而对于怀疑论者来说，任何的道理解说呢都满足不到他们，因为他们是自成一格的，自己才是神。那如果你能够创造一个宇宙，你必须创造整套的行星轨道系统，有日、月、稀疏的星辰，然后你可以定立自己的十诫。但是只要你继续活在神所创造的宇宙里面，呼吸着神的空气，享受着神的阳光，饮用着神的水泉，行走在神的地上呢，那你最好就是遵守神的十诫。神告诉我们，如果犯了十诫呢，是要付上代价的。是的，这些代价一定要给。你或者不会被人捉去警察局那里，但是总有一天你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接受神的判罚。神认为伤风败俗的事到了今日仍然是不道德的行为。你看回新约帖撒罗尼加前书四章五至七节里面这样讲：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事上越分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以弗所书四章十七至十九节又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底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一节话：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彼得后书一章四节话：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些新约当中保罗书信的经文仍然是对着你对着我来到说话。神呼召他的儿女不分长幼都要过圣洁的生活。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至十七节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呼召紧我哋成为圣洁，咁我哋就要重视同埋追求圣洁。神期望我哋喺基督里面系成为圣洁嘅。仲有一个真理呢，系唔能够忽略嘅。好多人话，只要你要接触某啲群众呢，咁你就必须同佢哋打成一片，要同佢哋一样啦。好多人都曾经试过，但是你知道结果是怎样？他们不是接触这些群众，而是成为了这些群众的一部分，和群众同流合污。我再一次提醒你，神呼召我们成为圣洁， 那些为了基督的缘故真正去接触群众的人，他们的生命和他们所宣扬的福音是要相互呼应的。神话我是耶和华，或者有人说、哎、反正我又不是基督徒，我才不理这些。等我告诉你，神是宣告他的主权，神创造了这个宇宙，神是掌权者，神说我是你的神，他是一位愿意和人和好的神，神认识我们，神爱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和神和好了，你会愿意去讨神的喜悦，圣灵亦都会充满神的儿女，使我们不凭着血气来到行事以致犯罪，反而呢是要结出圣灵的果子。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利未记十八章六节记载，你们都不可露骨肉之亲的下体亲近他们，我是耶和华。总之呢，人不可以和近亲发生性关系。这段经文详细地说明了十诫当中的第七诫，凡是有血缘关系的都是近亲。神说得很清楚，理由就是我是耶和华。利未记十八章七至八节，不可露你母亲的下体羞辱了你父亲，他是你的母亲，不可露他的下体，不可露你继母的下体，这本是你父亲的下体。这里警告不可以乱伦，但是哥林多教会呢就犯了这些罪。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一节，保罗严厉地斥责他们，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到了今日，人仍然会议论这些事，是吗？神是会责备的，今日和当时的哥林多并没有两样。神清楚指明什么是罪，没人可以说、哎、我不知道。利未记十八章九至十五节记载，你的姊妹不拘是异母同父的，是异父同母的，无论是生在家生在外的，都不可露他们的下体，不可露你孙女或是外孙女的下体，露了他们的下体就是露了自己的下体。你继母从你父亲生的女儿本是你的妹妹，不可露她的下体，不可露你姑母的下体，她是你父亲的骨肉之亲，不可露你姨母的下体，她是你母亲的骨肉之亲，不可亲近你伯叔之妻，羞辱了你伯叔，她是你的伯叔母，不可露你姨父的下体，她是你儿子的妻，不可露她的下体。嗱，呢啲经文就将血亲同埋姻亲关系上嘅差别咧讲得非常清楚噶啦。家族当中咧，亲属之间嘅关系可能交错复杂吓，而淫乱咧好容易成为常规。神设下呢啲嘅条例系为咗要防止咁样嘅事情嚟发生。埃及人有行呢一种淫乱嘅，特别系第九章所提到嘅乱伦。法老时代，兄弟姊妹之间是可以通婚，而在创世之初呢，亦都并没有律法去禁止近亲通婚。该隐和塞特必须迎娶自己的亲姊妹。阿伯拉罕所娶的是同父异母的妹妹，不过现在律法就禁止这样做了。利未记十八章十六节记载，不可露你弟兄妻子的下体，这本是你弟兄的下体。血统上弟兄同自己同等，弟兄的妻子因为同弟兄同房成为一体，所以不能够露弟兄之妻的下体。这一节的经文在申命记二十五章五至十节呢，就有一个例外，是关于至近的亲属的条例。那段经文是这样讲的， 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子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召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利未记十八章十七至十八节经文记载：不可露了妇人的下体，又露他女儿的下体，也不可娶他孙女或是外孙女，露他们的下体。他们是骨肉之亲，这本是大恶。你妻还在的时候，不可另娶他的姐妹作对头，露他的下体。这里所提到的就是姻亲的关系。由于妻子和他女儿的关系是非常之亲近的，是不可以通婚。这两节的经文所讲到的就是说，同时有两个妻子，这种婚姻归类为乱伦而不是重婚。可怜的雅各呢，他所面对的问题其实就是娶了一对亲姐妹利亚和拉结。我们见到这个家庭实在是不幸福的，不过在那一个时候呢，神仲未曾颁布十诫的。利未记十八章十九节记载：女人行经不洁净的时候，不可露她的下体与她亲近。在合法的婚姻当中呢，仍然有禁止行房的时候，肉体感官的欲念是必须降服在神的律法之下的。利未记十八章二十节记载：不可与邻舍的妻行淫，玷污自己。神设下了这些的保护网，是要保守以色列民不受那些环绕在他们四围的外邦人所影响。以弗所书三章十五节说明了地上的家庭生活所反映的是天家，圣洁的生活就是神家人的一个标记。在会幕当中有至圣所让人来到去敬拜，而在列国当中，家庭就是生活的圣所。新约亦都有很多圣洁生活的教导，你们可以是仔细的去读一读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一节经文说：不可使你的儿女经火归与摩洛，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这节经文在这里出现，感觉上好像有些突兀，但是外邦人对偶像摩洛的那种的膜拜呢，是和圣紧紧的结合一起的。摩洛的图像是血脉焚张的，手臂呢紧紧地捉住小孩的身体。你想想是几咁恐怖的一个形象，简直啊令人难以置信的。咁有啲人就认为吓，呢种献上儿童为祭嘅事情系唔可能发生嘅。但系其实圣经里边好几处都有记载嘅。列王纪下十七章三十一节话：亚雅人做沥哈和他尔他像，西法雅音人用火焚烧儿女献给西法雅音的神阿德米勒和阿拿米勒。耶利米书七章三十一节话： 他们在因乱子谷建筑俄非特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这些不堪的习俗玷污了神的圣名。利未记二十章三节说，我也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他把儿女献给摩洛，玷污我的圣所，亵渎我的圣名。外邦人那些不近人情的蛮横习俗，亵渎了独一真神的圣名。由创世纪到启示录，神对儿童的爱是处处可见的。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四节，主耶稣就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呢，只有耶和华才是独一真神。以赛亚书四十四章六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哥林多前书八章四节说，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只有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才配受万民的敬拜和荣耀。如果偶像和鬼神受敬拜和受荣耀呢？这些就是对于这位独一真神极大的亵渎和羞辱。今天关于经文的研习，我们停在这里。欢迎你主动的联络我们，分享交流读经的心得，或者呢在研习圣经的时候所遇到的一些的问题。约定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